先做个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进入到以赛亚52、53章。我们求主在这段期间当中思想主耶稣基督这位神宝贵尊贵的仆人所为我们成就的一切的事情。主啊，我们虔诚的在你的面前，求主在赐下你话语这一段的文字当中，让我们可以看见上帝你的奇妙的预备。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你借用着历史上面所发生的事情，借着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我们再一次看见神借着这历史的事情，却预言了主耶稣基督他伟大的事工。我们献上感恩，这是神伟大奇妙的计划。我们也看见我们的神是历史的神，我们的神没有撇弃我们，他与我们同在，一同经历。我们再次献上感谢，在我们思想主耶稣基督事迹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求主让我们把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他的牺牲，他对我们的带领，以及透过相信他我们现在有的地位，我们献上感谢。我们再一次思想到耶稣为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心就被他感动。我们再一次感谢主与我们以下的一段时间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已经看到了51章哈。那51章在以赛亚书51章在后面哈，我们从51章17节开始呢，有三段的信息是给那些被掳在巴比伦的哈。那因为当初他分章节哈，没有分得很好哈。那我们待会可以看到，在52章呢，很明显的讲到耶稣基督这个受苦的仆人的时候呢，事实上53章呢，应该是从这个52章的13节就开始哈。但是呢，当初他们分章节的时候呢，并没有分得很好哈。那没有关系，我们呢，虽然是今天从52章开始，可是52章的信息其实就应该是51章17节开始哈。所以不晓得当初他们分章节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分得很清楚哈？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哈，这个分章节是以后才有的事情哈，不是当初他写的时候是这样分的。因为当初的原文呢，就是一卷经卷里面，它没有分章节的哈，它就是一直这样子叙述下来哈。所以以前的人呢，对圣经的知识跟对圣经的熟悉度哈，远比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要熟悉的多了哈。他们不必告诉你说第几章第几节，他只是告诉你说经文是这样写这样写，哦，大家就知道是在哪里哈。当然啦，现今的世界，书本太多了哈，很多人他没有时间读圣经啊，但是他有时间去打电子游戏啊，他有时间去看别的书，有时间去看电视连续剧，但是他没有时间来读圣经哈。那么因此呢，我们对神的话语重视的程度呢，相对的来讲呢，我们可能比不上以前的人哈。以前的人也许因为他们没什么书好读哈，但不管怎么样啊，我相信神呢需要我们沉浸在神的话里面哈。我们很多的人呢，他的意象还没被打开，但是呢，感谢主，我们有神的话啊，我们的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不管我们我们的意象有没有被打开哈，我们的灵觉哈 ，spiritual senses 有没有被开启哈？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有一本圣经哈。好，那我们开始呢，我们从52章开始读好不好？我们麻烦那个 Christine 哈，Christine 麻烦你，从52章哈第一节念到最后一节好不好？谢谢。
谢谢。西安呐、啊，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西安被掳的居民呐、啊，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言被赎。主耶和华如此说：起先我的百姓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耶和华说：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整天受亵渎，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里，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听啊，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声来一同歌唱，因为西安归回西安的时候，因为耶和华归回西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地，地级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勿要洁净。你们出来必不自逃急忙，也不自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却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未所承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阿门。
好，谢谢。我们在读这个52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有许多，你读的话会有心有戚戚焉哈，就是说你会被感动哈。那52章、53章，你一同来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当然我们现在从后代新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个人是这个仆人是讲耶稣嘛。那在这个讲耶稣之前呢，有三段的信息是指给那些被掳的在巴比伦，它有三段的信息。那第一段我们上一次讲过，就是在51章从17节到25节，他讲说受苦要结束了，受苦要结束了。那么第二段信息就是从52章呢，从第1节到第6节，就是呢神要加添能力，神要加添能力。那但是在这个加添能力的过程当中呢，他是在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前面呢他讲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银偿还。那谁卖掉这些犹太人呢？不是别人，就是上帝。上帝为什么要把它卖掉了？好像是免费送给人家当奴隶哈，就是因为犹太人的罪啊，因为神是一个很公义的神，他就把它卖给了谁？卖给了巴比伦哈，这巴比伦把他们掳去了。但是呢，神在这边讲了，他们也必定怎么样？必定无银被赎，就是说也不用花代价把它赎回来。那请记得，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事情，但是以赛亚书伟大的地方就在这里，它是借着这个历史的事实，它引出了一段福音性的信息。那这个福音信息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神好像把犹太人很狠心、很残忍的 丢给了这个巴比伦，好，让巴比伦把犹太整个掳去了。那掳去之后，他又无盈的把它赎回来。那这个无盈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花其他的代价，意思就是说，没有要犹太人去花代价把它赎回来。那这个不用花代价的赎回来，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我们在欣赏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赞叹我们的上帝实在是太伟大了。他首先讲说，五十二章一开始讲说，兴起啊，兴起啊，披上你的能力。换句话说，兴起啊，兴起啊，你要有盼望啊。这个就是在一个被掳的人过程当中，神在跟他们讲说，你要起来了，得赎的时候到了。这就是一个五十二章最开始的信息。他说：“耶路撒冷，穿上你华美的衣服。”请记得，当时耶路撒冷是被毁灭的，这耶路撒冷是没有人烟的，因为国家已经不在了，这个地方已经荒废了。但是他说：“你要穿上华美的衣服，从今以后不受割礼、不洁净的不再进入你的中间。”那这个一讲就讲到很远了。换句话说，这个未受割礼不洁净，他是那个时候的时代是指的是外邦人。这个外邦人呢，不会再来了，不会再来侵略你被掳的，要归回了。所以耶路撒冷呀，抖下尘土起来，西安被掳的居民，解开你颈项的锁链。意思就是说，你被掳的要得释放，你要回来了，你不会再不住在自己家里面。这个住在自己家里面，自己家乡好像被掳去，现在呢，神呢无盈的啊，把你赎回来，你可以回来。当然，这个是指古列王哈。我们从四十三章开始哈，我们一直在讲古列王，古列王，古列王，古列王好像真的是他们的民族救星哈。虽然这个以赛亚讲的时候呢，是早在150年前先讲。那以后古列王看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才会惊叹说：“哎，我的名字居然记载在圣经里面哈！”所以神使用一个外邦的君王，他们怎么想也想不到来拯救他们。那意思就是说，神呢已经预言了耶路撒冷不会再被啊没有受割礼不洁净的再来残害他们了。可是这个预言呢？是要一直等到这个，要一直等到千禧年的时候。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呢，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呢，耶路撒冷又被毁灭了，整个犹大国又没有了哈。那所以这个预言呢没有实现，一直要到千禧年的时候才会实现。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虽然是在讲犹太复国、犹大复国，可是呢，从以赛亚主前800年前哈，他所看到未来的事情的时候，耶稣基督的事情跟千禧年的事情啊，对以赛亚来讲，很可能都是好远好远啊。对他来讲，他没有办法分辨，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但是他在这边看到的就是说，耶路撒冷不再会有这个不洁净的、这个没有受割礼的人跑进来了，所以我们的。家乡耶路撒冷是安全的。那也的确哈，那主要重点就是说，解下你颈项上的锁链哈，你不是在被掳的，你不是在为奴的。那么我们今天从一个新约的一个属灵角度上来看，这个地方就讲得很清楚。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虽然在被这个世界上的罪恶捆绑，但是今天五十二章一开始说，兴起啊兴起，披上你的能力，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救赎来了。这个来了就是耶稣来了。第三节他说，你是无价被卖，也要无盈被赎。 OK， 那第四节就讲到以前啊，我们以前是被卖到埃及啦，又有亚述人把他掳去了，把北国以色列掳去了，如今呢又是巴比伦把我们掳去了。所以呢，我要做什么？好像第五节耶和华神他说，那我该做什么呢？我对我的百姓要做什么呢？ 全世界这么多民族，我只有拣选以色列，可是以色列我自己的百姓现在被掳去了，我该做什么呢？那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我的民整天受亵渎，这个当神哈，当以色列的神哈，也不是好受的。这个他们整天在耻笑，在亵渎耶和华的名。那耶和华神，你看你的百姓在这边呢，你也不下来救哈。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通常会碰到一些挑战啊。你神什么东西？显个神迹给我看，或叫这个病人好了，我就相信你啊。我们神的名会不会被亵渎？会。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结果事情没成就，人家就笑你啊，我们就说你这个神啊不给力，不够力啊，力量不够啊，那可能就会骂很难听的话。但是第六节开始，他说那一天哦，你一定知道我的名，一定会说这是耶和华说的，看哪，这是我说的。他说什么呢？就是从第七节开始，他说报佳音啊，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的人说，你的上帝作王了。他说有一天啊，你会知道我下面这句话是我说的，是耶和华神说的。他说什么？他说这个是一个 good news， 这是报佳音啊，这是一个传平安啊，报好信息的 good news， 好消息啊。It's salvation， 救恩啊，就是这些人回到了家乡。那么无独有偶啊，那这一段圣经啊，这一节啦，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就引用了，罗马书第十章里面引用，他是报好信息啊，这个人的脚登山何等的佳美，就是在佳美的脚中啊。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些报好信息的报给大家说，我们可以回来了，我们可以回归到我们的耶路撒冷城了，这是一个 good news。 当然我们今天从一个福音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好消息就是耶稣为我们死了，你来接受他，你来相信他，你也可以做上帝的儿女，你也可以回归到耶路撒冷，回归到你天上的家乡。那这个就是好消息，这个、就是福音啊。所以神借的这个历史的事情来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这个真的福音，这个佳音啊，真的会临到我们这些被掳的百姓。只是我们从巴比伦出来的时候，你可以说是从一个实质上的巴比伦犹太人被掳归回，你可以从一个属灵意义上面从巴比伦归回。因为在启示录里面讲到很多巴比伦，讲到两个巴比伦，一个是政治，一个是经济上面的巴比伦。这个巴比伦出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一些的事情，我们待会会讲到。第八节，听啊，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身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安息的时候，锡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神一定要在锡安重新做完。换句话说，这个神虽然外邦的人啊亵渎他的名啊，因为没有在当代神有任何的作为，你也可以讲说神的名在外邦人的嘴巴当中呢被亵渎150年，但神可以忍耐，但有一天神要把他们归回来，神在他预定的时间之内，他把这些被掳的人呢就带回来了。那也是在属灵上面也来告诉我们，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把这一些的人从罪恶当中无盈的赎回来，透过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代价，因为代价已经付了。好，这个就是一个报佳音好消息。那对于当初在巴比伦被掳的人是这样子。那第九节开始又通通都是盼望，他说耶路撒冷欢场呀，要欢声啊，歌唱啊，因为神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变，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的神的救恩了。这个就是一个福音传遍地极，耶和华的膀臂显露出来，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耶和华的膀臂 就是道成肉身的这位耶稣基督就成为一个拯救，是一个救恩。然后十一节，你们离开离开离开离开巴比伦，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杠抬耶和华器皿的人，物要自洁。这个地方实在是令人很兴奋。这个离开巴比伦要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那这句这段话其实就是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的嘛，他说这个信与不信的不要同父一二，就是巴比伦的偶像跟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那他引用的最主要的就是从这个地方出来，就是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意思就是说我们被掳的人，我们回归的时候呢，不要沾染巴比伦，在巴比伦被奴役的时候所沾染到的事情。那么换句话，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意思就是说我们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的时候，以前的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就不要带出来哦，就不要带出来哦。所以呢我们要自洁，所以在这边呢透露了一个属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神给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呢所要做的就是说我们从罪恶当中出来的人必须要自洁。不是神没有给我们清洁的用具或是清洁的方式，好像我们家厨房里面买了很多的这个清洁液，我们洗碗啦、洗锅啦、刷锅啦、洗碗啦，我们的清洁用品呢都有的，可是你不用，你没有办法洁净。那我们现在在属灵上面呢，有耶稣的宝血给你给我，那你不用，神可以洁净你，但是你不愿意用神的给你的方式，就好像你家里面厨房有很多的这个清洁液，但是你不用的话，家里还是很脏，碗还是很不干净啊。我们这变成我们的责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分别，神做他那一部分，你要做你那一部分。所以特别是在这边讲，所以前面我们所看到都是神在做，救恩来了，传扬了，当然传扬报佳音的这个是人在做。那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杠抬耶和华器皿的，这个杠抬耶和华器皿就是利未人，这个立位人才能够做的事情，从我们今天的新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都是新约的祭司啊，我们都是新约的立位人啊。那杠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就是服侍上帝的人。今天服侍上帝的不是只有牧者、传道人啊，今天杠抬耶和华器皿的是所有的基督徒要自洁。所以在这边讲自洁，你要。我要每一个人要，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每一个人都要做的事情。不要说我信了耶稣以后神会自动的把我清洗我的罪，这个在你这种想法或者这种看法呢，在新约的里面或是在这边旧约里面，你可以看到不是这个样子，是要你要自洁。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边讲，你也要自洁，你要自洁到一个地步呢，敬畏神得以成圣，一直到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要到那样子的程度了。所以意思就是说，自洁就是一个，如果不是每一天的话，可能每天好几次，好好的用你的清洁器，一天吃三餐，每次洗完吃完就要洗碗，这个你知道师母是很爱干净的，所以呢他负责做菜，然后我负责清理，所以我们吃完饭碗筷呢我马上就要洗，因为我不洗的话我放在那个碗槽里面，师母会很不高兴的。这个事情呢也是结婚了30年之后我才悟到了一个道理，所以现在一吃完饭了马上就洗碗，我的那个洗碗槽是干干净净的，师母看到就很高兴。要发现到我们结婚了，就是说 我以前呢、啊，就我们这男生啊，比较不一样、啊、我们男生不知道去怎么去讨太太的欢心啊，或者讲说，嗯，没有把那个心思意念真正放在我们的身上了、啊。可是我发现到，就是说在夫妻的关系当中，你有做一些事情是为他而做的，这个是最近比较有感触了哈。那我记得十年前，我第一次为我太太做早餐，我才发现到，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为我太太做早餐，我以前都没有啊。那后来发现到，就是说我们在这种 relationship 在关系上面哈，我们有我们要做的 part， 他对方有对方要做的。那我们两个一起做的时候，共同的目标是要满足对方。就同样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上帝做他那一部分，我们要做他我们这一部分。上帝做的是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做的是讨神的喜欢。我觉得很多的关系，包括你跟配偶、你的小孩子的关系，还有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你要注意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需要你做什么，他的满足点在哪里。那比如说我太太的满足点就是，他只要看到洗碗槽里面干干净净的，他就很高兴。那我们能够做什么呢？在这个地方讲说，你要自己杠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勿要自洁。那意思就是说，我只要自洁，我把自己弄干净，我上帝会很高兴。所以在这种关系当中呢，我们会注意到对方需要的满足点在哪里。那你会发现到，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智慧。那我们对于神，他希望看到我们做什么，你满足了这一点，那么你在跟神之间的关系当中就会有很大的突破。那我在主日崇拜里面也讲过，我这次去以色列，家家有趣嘛，那我觉得那个有一个讲员叫 Bruce Allen， 他讲了这句话，我觉得心里面一直在回想，就是说，他说你对神认真了，你把有一天划分时间出来说，这一段时间不管是多久，他的例子就是他是半夜两点钟，他就泡杯茶泡杯咖啡等耶稣来，然后就把耶稣呢想象就是在他的位置上面，然后就跟他讲话，不管他自己的感觉，不管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是不是很荒谬，他就在那边跟他讲话，一直跟他讲话，无话不谈，把他当作一回事，把他当作朋友。那么就在一年之后，神真的向他显现，耶稣就真的向他显现。耶稣说，你把我当朋友，那从今以后我要把我也要显现给你看，我也要对你说话，我要跟你说的话，我不再对你隐藏。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就是说啊，我们满足了神的时候，神他很喜欢跟我们做朋友。那我们可以抓着神的应许，说上帝，你答应我，你要做我的朋友嘛？那我真的把你当朋友来做哈。我们真的在朋友之间培养感情的时候，我真的把你当做一回事，那我们的神就会把我们当做一回事。所以啊 ，Bruce Allen 这个讲员呢，他就说，从此呢，神就常常跟他讲话。然后呢，他说他这一招也是看书来的。也就是说，前面有一些以前的圣徒，他是这样子来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的。他说他可以，我也可以。他说我做到了，所以听到这样子信息的人，我们也可以自己省察，我们是不是在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当中，我们可不可以分别一段时间，每一天很信实的等候耶稣，跟耶稣讲， 他说那个讲的是无话不谈，就是你心里面所想的，不管是对谁不满，或是对上帝不满，反正你心里面所想的，你就一股脑通通都跟上帝讲。你受到的委屈，你受到的受伤，你受到的任何平常不太跟人家讲的，你就跟耶稣讲，通通都讲。讲完了以后，就结束你们的谈话，就说明天再见，每一天都是一样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学习跟神之间有个关系。但是在这个地方他说，你们出来啊，要洁净自己。换句话说，我们被救赎了，神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把我们救出来，我们还需要自己。 OK，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也是好消息。好，所以呢啊，你们出来的时候不要急忙，也不要奔跑啊。耶和华在你们前面行，也做你的后盾。换句话说，在这个救恩救赎的过程当中，神在我们前面，神也在我们的后面，神没有离开我们，整个过程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就是你跟我要学习到上帝与我们同在。好，那我们五十三章呢，本来是应该是从十三节开始，因为这边讲到我的仆人，从这边十三节开始一直到五十三结束，都是在讲，很明显的是在讲耶稣基督。但是一直到如今呢，很不幸的，绝大多数的犹太人哦，还不相信这边五十三章所讲的这个仆人呢，是指着耶稣基督。那我们上次去以色列，那一个以色列的牧师跟我们讲，现在犹太信耶稣的人大概是3%。这是目前为止我听到百分比最高的，因为我们以前去的时候呢，他们都不到1%啊。现在这个一个以色列的这个牧者跟我讲说，现在有3%了，3%的犹太人相信主耶稣基督，他们叫做 Messianic Jews， 就是说弥赛亚信徒，所以弥赛亚的犹太人，相信弥赛亚的犹太人，因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我们很感恩，我们求主继续的施展他的救恩。以色列是我们的这个属灵上面的大哥，因为他们保有这个圣经，他们也保有很多他们的传统，虽然很多的传统呢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起码他们对上帝是很认真的。那我们这次去呢，我们特别跑去那个西墙，就是哭墙了。我们在那边的时候，正好呢那一天呢是礼拜二呢，正是那个他们很多犹太小男孩啊，12岁啊，就是有成人礼啊。那个成人礼呢，他们就煞有其事哦，而且蛮重视的哈，就是前面有吹锣打鼓啊，真的有吹好啊。然后呢，爸爸就带着这个12岁的小男生哈，就跑到那个哭墙。哭墙旁边呢，有那个就是有遮盖的地方哈，那个地方有那个石墙哦，它凿开来哦，蛮大的。那他们呢就跑到里面去，把那个经卷哦拿出来，然后这个经卷呢就绕一圈哈，再绕一圈的那个男的也跟着绕一圈了，然后把它打开经节，打开那个卷轴哈，然后就宣告说这个男生已经成人了。那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哈，就是这个爸爸带着小孩子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犹太人呢保守的这种传统，就是说所有这个当爸爸的都有责任教导他的小朋友关于神的事情。这当然是犹太人他们一个很美的一个 tradition 哈，很美的一个 tradition。好，那我们从13节开始讲，他说我的仆人行事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这一开始就讲说这个仆人是会变成至高。那这个人是谁呢？不用讲，我们从新约来看一定是耶稣基督，没有其他的，他是有智慧的行事，那么他一定会被高举，一定会被上升啊。可是这个仆人接下来你所看到的就是说，可是 我们会很惊奇耶。为什么？因为他的面貌比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孤靠。那这个，这是一个十三十四节，如果你去读的时候呢，你会突然发现到，怎么有那么大的差别呢？一下子讲，开始讲，你因为高举要成为至高，他的仆人成为至高，一下子马上就讲，哎，这个升到至高的怎么会变成面貌憔悴，形容枯靠，而且还比一般的人糟糕？那这个马上的你就可以看到，好像一个自卑的、很不好看的这个仆人被升为至高，那这个到底是谁？哈，这个他们对弥赛亚的这种叙述来讲，哇，他们很难去明白这个仆人是谁。哈，十五节，他说这样他必洗净许多人，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说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他们要明白。这位就是讲到福音啊，这讲到这个仆人啊，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他却会被升为至高，他要做君王。所以这个仆人一开始，以赛亚就跟他们讲，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最终的结果就是你们看不起的，你们这个外貌很难看的，他会洗净哦，他会鼓动许多的国民啊。那鼓动或洗净啊，其实是同样一个意思嘛。好，那个会用洗净这个字呢，是因为摩西他的律法里面呢，就是表示这个洗净是用油啊，是用血啦、啊。是用来洗净啊，洗净啊 ，cleansing 啊，那所有的国民，那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从来没听过的，他会听到；从来没看见、啊，他们会看见。那这个仆人是谁呢？我们继续在53章里面呢，就会有更详细的叙述嘛。好，好，哎，佳佳，麻烦你53章，请你念12节，谢谢。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必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山地。他无形无家形，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了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们的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的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我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好，谢谢。这53章呢，号称是 啊旧约的福音啊，旧约当中的福音啊。那我们刚刚读了，你就可以知道，很明显的就是指耶稣基督他的一生啊。那你可以看到里面几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基督他一生当中，前面讲到他的外表，他的形容啊，他没有加行美容啊。我们那个好像那个耶和华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啊。那你根出于干地，大概也长不好到哪边去。那你也可以想到，就是说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节里面讲到，第一节讲到这个耶西的根要生出来啊。那生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并不是一个太美好的地方长出来的东西，意思就是说他没有什么很好的这个身世，他的家庭状况呢也不是太好，他是一个卑微的木匠的儿子，他的外表也没什么好看的哈。我们看见他没有美貌让我们羡慕哈，那不像我们现在看到几个很有名的牧师他们长得很高很帅哈，或者是长得很漂亮的，没有，他没有加行美容，那他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耶稣，他愿意拣选成为这个样子。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他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世界上的人我们都是英雄主义，我们呢看电视要找有名的影星，我们要听歌要听那个最好听的，长相也不错的，你要是长得丑丑的，你大概受欢迎的程度就不是太好。那我们也就是比较重视外表哈。现在我有一次坐飞机啊，坐到那个韩国那个首尔，一下飞机就到他们的那个机场，要换机嘛，就在那边你就看到很多韩国的年轻的姐妹们，哇，他们每一个人都很漂亮啊，我才发现到。哇，他们的那个整容美型啊，整形美容啊，讲错了哈，整形美容啊，在韩国是非常的风行啊，每一个人都要长得像明星一样啊，每一个人都要把他打扮得很有面子。但是呢，我们就思想到，我不是说这个不好啊，千万不要误会。但是我们就想到我们的耶稣，他特别的。不要用外表来吸引人，也就是说他甚至呢愿意做那种卑微的人，他愿意常经忧患，那他其实是在跟我们在世界上受忧患的人，被藐视的人，被人家看不起的，不被尊重的人，他在跟这一群的人认同。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人生的经历当中，你我曾经有过被人家藐视，不被人家重视，或者你觉得你自己的长相没有另外一个人好看，大家喜欢那些比较受欢迎的人，不太欢迎你哈，或者你觉得你被藐视，你没有被重视，没有人羡慕你，没有人羡慕你的才华，没有人知道你。那耶稣在跟这一群的人怎么样认同？耶稣在这个地方选择这样子的事，这样子的长相，这样子的身份，这样子的出生背景，他是在跟我们讲，我跟你认同。我们的神可以是一个伟大的君王，他可以长得像约瑟一样啊，长得很俊美啊，也跟可以跟大卫一样啊，长得很俊美啊，可是他没有， 他很谦卑。第四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在这个地方，我们不仅要想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的，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那我们今天在应用我们这几节圣经的时候，耶稣他的出身不好，耶稣无家型美容，耶稣被人藐视，他跟我们认同，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那么我们今天就应该继续的让耶稣来背负我们的痛苦，担当我们的忧患。换句话说，我们的忧患，我们的痛苦已经被耶稣担当了，已经被耶稣承担了。我们的被藐视，不被重视，耶稣也替我们担了。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快乐，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喜乐啊！这是在我们读以赛亚53章的时候，或是在读耶稣生平的时候，你跟我必须要有的一种觉醒。我们有一条歌叫做耶稣恩友啊，他说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为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面前求。这是我最喜欢的诗歌之一哈。这个就是在讲一件事情，耶稣都担了，我们就不要再担了，我们应该快乐啊。这就是耶稣来到我们当中啊，他是好消息，他是平安的，他是我们的救赎，我们的神作王了，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忧患，所有这一些的被藐视，都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担，因为他是我们的王。接下来，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那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引用的，对不对？我们的平安是因为什么？耶稣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个就是好消息，这就是福音的好消息。所以我们痛苦吗？我们没有平安吗？我们跟耶稣要，耶稣啊，我现在没有平安，因为你受到的压伤，受到的刑罚，主啊，我还是没有平安，请你现在把平安赐下来。这是神给你我最宝贵的应许，平安要赐给你。你说我没有啊，我还是很痛苦啊。哎，耶稣替你替我承担了我们的罪，不管我们现在是不是常常自我控告，或是别人控告，自我控告，那这个罪耶稣替你担了。耶稣他来就是跟我们这些受伤的、受压制的、被掳的、不被人重视的、被藐视的、被轻视的，他在跟我们认同。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我都替你们担了。我们都不认识他，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个人偏行他自己要做的事情。但是耶和华使我们的众人罪孽都归在他头上，就是你我犯的罪，不管是多么奇怪，不管是你是人，一个人各式各样的罪，各式各样的重担，各式各样的忧患痛苦，所有的通通在耶稣身上。这就是耶和华智慧的仆人，他为我们承担了。那第七、第八、第九更是非常的详细。他说被欺压受苦的时候不开口，他不开口，不开口意思就是他不辩护啊，随便你。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被欺压的时候随便呢？哎，不是，我们要应用，不是说哦，耶稣基督你不开口我也不开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基督不开口，他承受了，他要叫我们快乐， 他在我们如果被欺压、被受苦，我们应该宣告说，上帝因为耶稣的替我们受到苦、被欺压，我今天要开口赞美我的神，我要赞美我的神，因为他担当了我所有的忧患，所以现在耶稣给我的是喜乐。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就像剪毛人手下无声，也是不开口，因他受的欺压审判被夺去，以至于同事人知道他的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百姓的罪呢？所以未行强暴，口中没有诡诈，使他人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这个东西太详细了，这个每一个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最主要在属灵上面，当我们感到不平安，当我们感到受欺压的时候，开口赞美上帝。耶稣已经替我们闭口了，我们就不必再闭口了。耶稣替我们担当了忧患，我们就不用再忧患了。耶稣替我们背负了痛苦，我们就不用再痛苦了。耶稣基督让我们背负了我们所有的惊吓，所以我们就不要再惊吓，我们要得平安。耶稣基督已经担当我们所有的疾病，所以我们要得医治了。这个地方我们要有一个属灵上面的看见，要看得很清楚，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我们现在就是欢呼喜乐，感恩，感谢，感谢，感恩，感谢，感恩，谢谢耶稣你给我的，这叫做好消息。好消息，你我的罪赦免了，你我的忧患，你我的痛苦，耶稣替我们承担了，因为他承担了痛苦，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是快乐的，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是喜乐的，我们应该是毫无忧虑的，因为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所以如果我们还有忧患吗？我们还有不平安吗？我们还自我控告吗？所有的罪耶稣替你我担了，我们现在只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感谢，凡事借着耶稣基督感谢我们的父神。第十节很棒，耶和华定义他的小字，你看一下，他说喜悦，耶和华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好，请记者哈，有我告诉你，我在以前了，忘了是谁，他跟我讲说这句话，说你看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所以那个人就跟我讲说，刘牧师，我觉得这句话是对我讲的，就是现在我的处境当中，神定义将我压伤，使我受痛苦。我说你是大错特错，说耶和华喜悦将耶稣基督压伤，使他受痛苦，不是你啊，不是我，是耶稣基督。他做完了以后，你要读下去哈。我们不可能做耶和华喜悦的赎罪祭，因为耶稣是我们的赎罪祭。他说他看见后裔，后裔是谁？后裔就是你跟我啦。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是必在他手中亨通。神喜悦我们受痛苦吗？神喜悦我们受压伤吗？不是。这个仆人已经替你我受了，这些被掳到有那个巴比伦的人，他们很高兴的会回来。我们今天应该是很高兴的，从被捆绑的地方回来。就是那个朋友，他跟我讲说，你看这个地方呢，要我压伤受痛苦。我说不是，神要你得平安，你没有那么伟大，上帝还定义来压伤你，要来使你受痛苦。神已经做了，神已经做了，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的后裔就是你跟我。换句话说，这边已经隐藏着讲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一定会复活的，他一定会复活了，他复活了。十一节他说，看见自己劳苦的工匠心满意足，有许多人认识我的义不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然后使他与伟大的份同份啊，强盛的军分掳物啦，将命倾倒以至于死。那这个地方很重要，耶稣基督将命倾倒以至于死， 把他列在罪犯当中，担当许多人又为罪犯代求，所以我们很感恩啊，我们不必再受痛苦了，我们不必再受别人的藐视，我们不必再受别人对我们的欺压，因为耶稣基督他完全的承担，因为他这样子做了，所以我们认识耶稣的得称为义了。得称为义的意思就是说 justified by faith， 因信称义，这个因信称义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担当了，所以呢他要使耶稣与伟大的同奉与强盛的均分如物。这句话从我们新约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所拥有的就是你跟我，因为我们是耶稣的肢体，耶稣有的我们就有，换句话说，我们把耶稣基督尊贵的身份、尊贵的地位，因为 透过相信耶稣，认识这个义仆，得称为义，就是耶稣所拥有的变成我的，我所有的罪、我所有的忧患、我所有的痛苦都归给耶稣，这个叫做神透过耶稣，这叫做相信耶稣。你相信耶稣，就把你的痛苦、忧患、被藐视、不被尊重，通通交给耶稣。耶稣把他的身份、地位、他的拥有、他的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如物，交给你，交给我。这个叫做完美的交换，这叫做福音，这叫做好消息。我们的耶稣，他要看见他劳苦的功效，就是你我得救了。你我得到平安的，你我得到医治的，不再忧患，不再痛苦，不再受到别人藐视时所受到的那种心理上面的威胁，因为耶稣替你我死了，他的担当的罪就是你我的罪，而且他还要为我们在代求，所以耶稣基督今天已经复活升天了，他现在在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只有做一件事情，就是为你我代求，他会祷告，他会这样祷告，我可以告诉你，他说留意人啊，留意人啊，不要再犯罪了，要自洁啊，务要自洁啊，你担心的事情不要担心，我已经替你担当所有的罪恶了，你现在要有平安，你现在要有喜乐，现在不要再觉得被藐视啦，不要再觉得不被尊重啦，不要再觉得你的长相太难看啦，不要再觉得世界上的事情好像每件事情都跟你在作对一样，现在你要快乐，你要喜乐，因为神给我们预备的是美好的。所以我相信神就是在这样子在为我们每一个人代求，让我们的眼睛被打开，让我们的心也被打开，让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事实，就像当时被掳到巴比伦的，他们回家的时候，那种快乐是没有办法用笔墨形容，就像我们刚信耶稣的时候，哇，很快乐，我们的罪都洗净了，我不再忧患了，不再受伤了，不再没有平安了，我得医治，这一切都是耶稣替我做成的。我们在读以赛亚53章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哇，每一节圣经都应验了，都是应用在耶稣基督身上，可是我们在应用它的时候，我们不再把我们的罪放在我们的肩膀上面，这些罪债、这一些沉重的担子，耶稣都已经替我们担了。耶稣现在希望我们快乐，希望我们得平安，希望我们得医治。耶稣希望呢，我们呢领受他的这个救恩呢，我们就要成为传福音的人啊，报佳音的。那我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我们要真的 看到五十三章的时候，虽然一方面我们感恩耶稣基督，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更感谢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所以耶稣他的功效就是看到我们这一群跟随他的人，我们有从神来的祝福跟满足。但有了这些的祝福，有这些满足，我们可以过活我们每一天哈。每一天如果说有人藐视我们、轻视我们、话语攻击我们，或者是我们没有平安，我们没有得医治，或者我们还是有痛苦，还是有忧伤，我们都放在耶稣面前，我们就说，耶稣啊，我要自洁，我要把这一些不合神心意的感觉要奉耶稣的名去除掉，因为耶稣都替我完成了。耶稣现在只给我们平安喜乐，只给我们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圣灵的果子，特别是前面三个仁爱喜乐和平啊。现在耶稣要给我们是神的爱，要给我们平安，要给我们喜乐，所有不是这些的都不是从神来的，都是魔鬼来偷窃的。魔鬼借着各式各样的环境要来偷窃杀害毁坏，他给我们的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如果我们还在这个方面有被捆绑，我们要奉耶稣基督名，我们是慷慨耶和华器皿的人，所以我们要自己洁净自己，我们要奉耶稣基督名去除掉，把这些的感觉不合神心意的感觉去除掉。我们现在只保留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我们如此行，必然能够讨我们神的喜悦，让我们真的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走在他所喜悦我们行的道路。我们感恩啊，每次读到五十三章就会非常的非常的喜乐，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OK， 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问的，有没有大家有问题吗？
没有，牧师讲得很好，而且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你的那个喜乐，就是从神里面我们在这话里面所领受的那样的快乐。
对，
喜乐，
感谢主。哈利路亚。腓力有问题吗？谢主。
Hello，Hello， 是，
哎，
没有啊，没，因为我觉得很厉害，是以赛亚在旧约，然后讲的跟后来新约发生的都一模一样啊。
对啊，
很快神，然后今天也学习到说，五十三就是旧约里面的福音书啊。
对，对啊，这真的是很令人激励的一件事情啊！我觉得，就看了五十三章，就会讲说，这犹太人怎么还不信耶稣啊？真的会觉得觉得有点纳闷哈。但是很感谢主，现在已经3%的犹太人在信耶稣了。我也觉得求主很快哈，因为新约的结束就是犹太人全家要得救哈。所以我们这次去以色列的那个牧师就讲嘛，他说你们赶快啊，要祷告求以色列的人赶快信耶稣，信耶稣完了耶稣就来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了。但我们现在信耶稣的人在看以赛亚五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就很感动啊，因为就是这样子的发生啊。但是现在犹太人还不相信，那没办法，所以我们的求主真的很快的能够帮助一些犹太人赶快信耶稣哈。好，那我们请潘姐妹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谢谢主。
好，感谢神。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谢谢你以上带领我们，这个美好的时间，主要让我们讲的听的，主要都同受你的造就，主要也求你在这幕后的时代，主要你说你的福音的，主要你的脚步进了，主要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信息的一个使者，让我们那个腹中都能够成为生育乳养喂养的那个都能成为生出福音的宝宝。就是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不再担这些重担，因为主耶稣基督你已经为我们担了。主啊，你说你担的是轻省，你的恶是容易的。所以说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
阿门。好，谢谢，我们下礼拜继续。